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。他们或许是父亲，或许是丈夫，或许是好朋友，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，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。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，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。人性当成相对的、可变的，而党性则是绝对的、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中国人父子相残、夫妻互斗、母女告发和师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，那是党性在起作用。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，被镇压，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势力更多，同样是党性的作用。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，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。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，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。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，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，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。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，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，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，这个组织由下至上，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，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，绝对服从。在今天，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，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，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，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。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，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，都会立即被加以清除，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。五，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。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，和共产党政权不同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，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，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。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，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，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，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。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集权社会，如纳粹德国，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。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消除，取而代之的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。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，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。在共产党那里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，善良和贪恶、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，不能杀人，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，孝敬父母，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，仁义礼智信，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。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，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。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，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至社会平衡。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，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，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。铲除这些善恶观念，按照马克思的话说，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。共产党不信神，也不尊重自然万物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